弟兄姐妹们早，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再一次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也因着你的爱，将我们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这里宣告，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心要完全向着你，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你张口，主啊，你将你所预备要赐给我们的恩典祝福同在，丰丰富富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来赐给我们。主啊，虽然我们常在你面前有软弱，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像你对我们的要求，但主啊，我们仍然要寻求你，因为你呼召我们要到你面前来。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主啊，巴不得，主啊，我们的心是完全归向你，巴不得我们都能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给你遇见。主啊，求你应着你的怜悯，你再一次将那个平安、喜乐、安息、甘甜的路秘诀赐给我们，让我们懂得奉献在你面前，让我们懂得一切交给圣灵掌管。主啊，今天早上在这里，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用你的恩膏来膏我们每一个人，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这个无用的仆人。主，我们仰望在你面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早上我愿意靠着主的恩典跟大家交通到一个题目。你们看到这个周信上面这个题目，你们觉得好像你很世俗啊，正月初一啊，你知道吗？圣经上面呢，什么都要讲，讲到科学，讲到地理，讲到自然，都讲到很清楚。感谢主，圣经真的是一本我们讲天书啊。你缺少什么，你想知道什么，你都可以去圣经里面找，但是你不要用错方法。你必须有一个谦卑的心，你必须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必须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不然的话，这本这么丰富奇妙神奇神说话的书，对你呢可能仍然是封闭的，可能仍然是你得着的益处不多的。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最近我在主面前仰望，那很多讲台的弟兄，他们都讲到跟这个新年新开始，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都讲了很多了。大家记得我上个月在这里跟你们交通的时候，我也讲到一个题目啊，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啊，要在神的光中，他恩典的光中，我们要来回顾过去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那你回顾的时候，你必然有两件事情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假如是神怜悯我们，神光照我们，我们肯定有悔改的地方。但是感谢主，神的话充满了安慰，虽然神的话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它充满了安慰。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我们就从什么地方起来。我们需要一个悔改的心。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在回顾的里面呢，我们心被恩感，我们懂得感谢，我们懂得赞美神啊，在过去一年里面你所安排，你所赐给我所走的路径，你都底下自由， 叫我在上面走的时候满有安慰，满有你的同在，满有你的供应，满有你的滋润。神啊，我怎能不感谢你。所以在回顾的里面，我们起码有两点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应该学得到的，应该做的。一个是悔改，一个是感谢赞美。然后我们也讲到我们要往前看，基督徒需要往前看的。基督徒不是一直停留在那个原来的地方，我们要看，看什么？我们有个目标，我们有个天上呼召我们要同等的一个荣耀的赏赐。我们是往前看的，假如我们是停留在那个原地呢，神不喜悦。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那些退后入沉沦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往前去的。只要我们停留在那个原地，我们没有目标，我们生活像平常一样，一天过一天，再过一天，都是一样的。好像是我们常常用一句话啊，这句话好像对有些宗教不好听，我们就是做一天的和尚，就敲一天的钟，你没办法嘛，天天例行都要这样子，没有什么新鲜，也没有目标，也没有盼望。我们是有目标的，基督徒，我们不止从过去里面我们学习到属灵的功课，我们从仰望前面我们能够得到信心的果效。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神有盼望有赏赐的，我们在这里生活不是过一天就算一天了，我们要在神的那个帐里面要记着某某人某某人，他的日子是神所纪念的，是神算得数的，是将来可以站在神面前欢欢喜喜的来领受神的奖赏，来得着神的称赞。你这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所为你预备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有目标的。然后在这两个的中间，我们特别讲到我们并且要看今天。你怎么能够将这两个，一个过去一个将来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把握的一个实际呢？那就是看你今天你怎么把握，就看你今天怎样活在神的面前。你懂得悔改，懂得感谢，你也知道前面有个盼望，但是你今天你没有趁着今天你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你好好的来讨神的喜悦，你好好的给神的装备，你怎么配得将来那个荣耀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上次的题目呢，就是在主的恩光里面，我们回顾，我们也往前看，我们并且要看今天我们该怎么做。所以今天我所讲的有一点结束下去啊，我盼望在新年的时候，或者就这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勉励，在这方面也是合宜的。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我这个题目从圣经来看正月初一。你知道我们现在住在澳洲的华人啊，特别是年轻一辈啊，他们大概也不常记住中国的节令，是不是？什么时候是新年，什么时候是年初一，什么时候是重阳，什么时候是清明，什么时候中秋，很多时候都没有记住了，除非有人提起啊，除非有人送一个月饼给你啊，你就知道中秋节了。你见到街上要卖很多的粽呢，你知道是端午节了，是不是？正月初一，你们有人记得 我们中国人的正月初一是在什么时候吗？今年哦，八号啊，那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知道快来了啊，所以主给我有一点感觉。圣经里面呢，你知道讲了多少次那个正月初一啊？大概要五次到六次啊。据我所知啊，可能有些地方我还没有找到。正月初一的时候，每一个正月初一，神都做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是跟我们基督徒有关系的。神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情是不关基督徒事的，虽然神所做的也跟世上的人有关系，但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特别跟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都有关系的。所以神做这件事情，神讲这句话，特别讲了几次的，你知道吗？里面肯定有那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的。神从来不会做那些没有意思无所谓的不重要的事情，神所做的都是关于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蒙恩的罪人很有关系的，不然的话神宁愿不说。我们等一下要从圣经，我们要看四个地方的正月初一神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究竟神要在这一天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回应呢？我们的属灵的那个概念，我们的属灵的那个思想，应该怎样给神来调动一下呢？那我们要从创世纪一直讲到以西结书啊。第一段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二段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三段的经文在历代志下，最后一段是在以西结书。从创世纪神就讲到正月初一了，你看奇怪不奇怪，奇妙不奇妙？正月初一，正月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第一个月，正月初一就是第一个月第一天。那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是第一个月第一天呢？在整年里面，这里有一点代表性啊，这里有启示啊，这里要告诉你往后的第二天第三天到年尾的时候你该怎么做，那就看你第一天你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是怎么样，那就看第一天你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对我们以后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有很大的启示，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盼望我们不要忽略神的话，好像正月初一我们都熟识了啊，我们每年都过年啊正月初一很热闹，是不是啊？无论是家里的，无论你到朋友的家里去的，大家来往都是一句话，是不是？都是拿一两句话、两三句话啊。我看在什么地方都是这样子，恭喜发财都是这样讲的，是不是啊？恭喜发财啊，新春如意啊，还有什么呢？啊，心想事成。新年快乐啊，都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好不好？好啊。能不能做到？不容易做到，是不是？你可能有一样，但是未必有第二样、第三样啊。但是神所给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所给我们的那个平安，刚才诗歌所唱的那个平安，那个满足的安息，那个甘甜是非常妥当的，并且是越过越丰富的。不是有一首诗歌唱吗？主给我们的爱，主的爱是越久越甘甜的，越久越丰满的啊！ 所以盼望我们从正月初一，我们来看神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我们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我们应该抱着一个什么的态度去面对前面的路。见此呢，我们有一点的认识，我们前面的路呢，我们就不会走得弯弯曲曲啊，我们就不会落在太多的谷底的里面，我们可以还有一些时候我们可以站在高峰上面。我们对神的话不要轻浮，我们要用心，要求主怜悯，要求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若不是神启示他的话，若不是神愿意启示，若不是神在基督里面晓谕我们，我们就不容易懂了。但是我们需要个信心，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一个谦卑敬畏的心，神要将他的话向我们打开。我们先看创世纪好吗？我们看创世纪第八章，创世纪是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也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创世纪里面的话，其实呢，他已经是开宗明义的说到神的旨意，说到那个将来人的结局，说到将来的审判，说到将来我们跟神那个永远同在的那个关系。所以创世纪啊，不要轻浮，我们要看得懂，有多看，要明白，要在神面前来看。创世纪第八章十三节，找到我们请大家一同来念。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将地面上干了。好，我们就念这一节。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假使我们匆匆的念过去呢，我们就不发觉有什么事情。但是假如我们读的时候呢，你想想这个挪亚是谁呀？你想想这个人活到601岁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啊？他有1年04天在哪里啊？在方舟的里面啊。有人在第七章第八章在哪里研究那个经文，就算到挪亚照着神的吩咐造这个方舟，然后呢一家八口跟那些神有吩咐的那个牲畜、那个飞禽走兽、昆虫都带到那个方舟里面去，过了多少天啊？你从第八章14节跟第七章11节这一段里面去算的时候呢，你就算得出来大概啊，虽然你不能准确的说，但是也差不多了，是1年04天。照着我们现在的算法，就是369天了，是不是？哎呀，这个人竟然在方舟里面，一家八口，还有许多的动物、昆虫、飞鸟，这个人怎么过的？弟兄姊妹们，假如你这个人有一天因为某种的关系被拘留在一个房子里面，拘留你一个月，你怎么办？你肯定是不舒服了，你肯定是胡思乱想了，你肯定是盼望早一天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了，是不是？挪亚照着神的吩咐
造这个方舟。
虽然很多人在讥笑他，很多人在哪里用不信的态度来抗拒他，但挪亚他的信心向着神，他抓住神的话，他敬畏神，神既然吩咐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神既然吩咐一定有他的理由的，神说洪水要来，这个洪水必定来的，神说这个方舟能救我们，这个方舟一定能救我们的。369天，哎呀，不简单啊！你少一点的信心，你少一点的顺服，你多一点的胡思乱想，我们这个人就倒下来了。你看，当这个以色列人去到西乃山的时候，摩西在山上40天，到神哪里去？以色列人见到摩西这么久还没有下来，他们就乱了，他们就强逼这个亚伦造一个金牛犊，只不过是几十天嘛，但是这里讲到是369天。然后你看见601岁的时候，正月初一的时候，这个是神所定的日子，这个是不是挪亚他愿意离正月初一、正月初二、正月初三来开这个盖子，他不行的。当你看第8章第1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神一直在挪亚的旁边，神一直在哪里扶持他，神一直在哪里眷顾他，因为神纪念挪亚。神纪念挪亚，纪念不单是哦想起他了，啊，我想起这个人的，我要注意他一下，不是的，在原文的里面，这个纪念有更深的意思，这个纪念就是说，神想起他，神因为爱他，神要眷顾他，神要带到他一个丰富的地步，神要帮助他，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面一切的牲畜，连牲畜神都纪念。所以到了神所定的日子，就是挪亚601岁正月初一的时候，你知道吗？当初当挪亚要进方舟的时候，进去以后所有神吩咐的他都带进去以后，是谁关了这个方舟的？圣经里面讲，是神将他们关在方舟的里面，是神关起来的。那关起来以后呢，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不能进去了，关起来以后呢，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随意出来的，是神将他们关在方舟的里面。所以你看这一段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挪亚自己可以打开这个方舟的盖呀，哪里的确是有神的纪念啊，哪里的确是有神的安排呀，哪里的确是有神的定规啊。将这个盖打开，打开以后你就看见什么？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方舟里面没有现在的那个照亮的设备的，是不是没有一个开关那个灯就亮了？没有的啊，里面那个光是很非常的微弱的，里面的空气呢，只要不是神在哪里保守，那个空气呢是不能让他们生存的。所以你就看见神的纪念在哪里，你也看见神的定规在哪里。正满了这一天，601岁的时候，正月初一，挪亚就照着神的眷顾、神的吩咐，他将这个盖打开了。这表明了什么呢？我们知道方舟是表明了什么呢？我们在方舟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方舟是表明我们的主，他就是我们的救赎。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蒙救赎，我们就稳妥， 我们就能够经过那个审判的冲击。在哥林多书那里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个什么人呢？他就是个新造的人，一个新创造啊。我们在过去，我们都是离开神的，我们都是顶撞神的人，我们都是得罪神的，并且我们都握在那个魔鬼那个恶者的手下。还有一样，我们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的，我们都要永远的灭亡的。但是有一天，因为神爱我们，神怜悯我们，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义，我们的主为我们钉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成功救赎，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蒙救赎了，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蒙保守了。所以这个方舟就是预表我们的主和他所成功的救赎，并且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那个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假如你们在一个游船上面啊，忽然在外面狂风大作，那个风浪啊都冲着这个游艇那个挺身来冲击，你怕不怕？我们都怕的。是的，我们应该怕。神公义的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受得住的。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稳妥了。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们要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拯救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能够蒙保守，你才能够经得起神公义的审判。不然的话，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最终的结局，原谅我讲，都在黑暗、痛苦、永远的灭亡的里面，因为你没有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这个方舟，神在创世纪里面已经将这个方舟的救赎的预表放在哪里？你看神多爱我们，你看神多愿意我们都能蒙恩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啊。601岁的时候，挪亚在正月初一打开那个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新造的人有新的开始，他要面对准备要去承受的这个世界。基督徒从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就应该有个新的生活，我们应该有个新的盼望，我们应该面对神要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环境，都是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呢？在新年的里面，你再回顾一下，你在神面前，在神的光里面再看一看，我究竟呢？我还不是像去年一样，现在一月份啊，新年的一月份已经到1月17号了，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很快的。我是个新造的人吗？我的心活是新的吗？我在神面前，我有没有一个新的盼望？我欢喜快乐呢？我有没有为着神的纪念、神的扶持，我在哪里有感谢呢？你再看下去的时候，你看挪亚的一家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神没有吩咐他献祭，起码我们看不到。所以你可以讲，他是心甘情意的、心被恩感的，在哪里献祭、献上燔祭，在哪里敬拜、在那里感谢神啊，因着你的纪念，因着你的拯救，因着你戒严的保守，我们能出来了，我们这个新造的人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了，我们可以面对前面
这个地和这个时间。新造的人该有新的生活，你第一件事情你要献上感谢。神悦纳不悦纳？神悦纳了。神里面觉得哎呀，这个环境很甘美啊，他领受了，并且他应许不再用水来对付人类。你再看下去，哪里有彩虹所立的月？神怕我们对他没有信心，神怕我们怀疑他，忘记了他的约，神用彩虹立约。弟兄姊妹们，从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接受主那一天，就是我们新的开始，我们就是个新造的人，我们要进到那个新的生活里面去，我们要新的盼望，我们要新的托付。但是神的纪念还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怕，我们不怕，要感谢，要血统感谢，要心被恩感的感谢。他们就献上那个燔祭，神悦纳了。你看不到神在哪里吩咐挪亚，你一开一个盖，你再等几十天完全干了，你出去的时候你就欢喜快乐吧。啊，神没有叫他造一个坛啊，这个坛呢在圣经里面还是第一次的提到。当然你讲在该隐的时候，亚伯的时候有献祭，但是哪里没有提到那个坛呢？这个坛是比较具体的一个献祭的表示，是不是？第一个六月初一，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要进到那个新的生活。假如我们不是新造的人，我们没有新生活的。弟兄姊妹们，福音朋友们啊，你原谅我这样讲，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是新的，在我们自己里，在这个世界上面都是旧造的，都是旧的。所以第一个六月初一，就是讲到应着神的纪念，神的恩典，我们这帮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能够从方舟出来了，我们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在新的生活里面，第一件的事情，你要懂得感谢，因为这一切本来是你所不配有的，不是你该得的，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纪念，你才有的。所以呢，我们常常有一句话，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没有夸口，我们不夸别的，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夸口，我们只夸什么？只夸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是不是？没有这个救恩，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怜悯，没有主耶稣的成功救赎，我们什么都没有啊！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吗？难道不应该献上燔祭吗？我们知道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我们都懂得背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权杯，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也是神所悦纳的，是不是？新造的人，新的生活，除了懂得依靠神，也要懂得赞美，懂得奉献。假如这个新造的人这一关做得不好呢，前面的路呢，你就会走得很多很多弯曲的路了， 你对神的认识其实不是那样容易的明白啊。我看我不能再讲下去了，这个第一个六月初一啊，正月初一，我们看第二个正月初一是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也请大家一同来念哈，找到我们一同来念。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第二个正月初一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这个帐幕。帐幕是什么？帐幕就是会幕。会幕是什么？会幕就是圣殿。圣殿是什么？圣殿是教会。你这样子一直看下去呢，你就看见了，哎呀，很有属灵的预表，很有属灵的意思啊。你知道这个帐幕啊，里面所摆设的，里面用什么做成的，都有严格的规定的，不能随意的，都要照着神的吩咐的。神怎么吩咐摩西，摩西就怎样吩咐以色列人。你不能随便的，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我们能够侍奉神啊，我们不能侍奉神啊。假如你不是照着神的定规，你不是照着神的旨意，你不能侍奉神的。我们以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最要紧的就是过红海，最要紧的就是来到西乃山来接受神的法版，就是接受十条诫命，是不是？不错。但是我们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是神最终要做的，过红海传律法你不能单独来看，你都是为着那个时候的会幕的，也就是为着以后的圣殿的，也就是为着新约的教会的。神在那里颁布律法，律法就是说你们要照着神所吩咐的，你们要做，要遵守，你不能越过神的律法。帐幕就是会幕。我们知道在十九章二十章 有几章是讲到律法，但是从二十五章以后呢，都是讲一个题目，都是讲到这个会幕，讲到这个帐幕要怎么做怎么做，里面的东西要怎么做怎么摆啊，要怎么规矩，收起来的时候要怎么样，你立起来的什么怎么样，讲得很清楚。因为会幕就是预表以后的圣殿，也是预表教会，也是预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丰富。正月初一神吩咐摩西，你要建这个会幕立起来，里面的东西都预备好了，都放好了，只差外面这个帐幕你要立起来。立起来干什么？立起来就是可以进行那个敬拜，立起来就是能够让我们看见神同在的显现，立起来就是说我们在那里可以敬拜，可以奉献，可以与神来往交通。一个新造的人，一个过一个新生活的人，他马上要给带进一个侍奉的里面。你还记得 当神呼我们的神呼召摩西要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吩咐他在法老面前怎么讲？容我将我的百姓离开这里，好去做什么？好去敬拜神，是不是？为着敬拜，为着侍奉神。所以常常啊，我们这些蒙恩的基督徒啊，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我们不在恩典里面长进啊。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知道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了，我们知道那个天堂的门券呢，我们拿到了，那个 passport 拿到了，我们可以进去了。但是神所做的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肤浅，神要做的是要带到更进一步去的，马上要进到侍奉的里面去。你知道一个侍奉啊，个人是重要的，全体的配的更是重要。所以会幕里面的侍奉，会幕里面的敬拜，严格来讲是整体的侍奉。所以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他不能单独过生活，他必须投入那个侍奉的里面去。不论你在什么的岗位，你都是有份侍奉的，你都是在侍奉里面，已经在放在里面了，你不能没份的。虽然你不能选择你在那个岗位，你要照着神给你的恩赐，你要在哪里配上你一份，你不是最重要，你也不必要找最重要的位置去侍奉，但在神的那个恩典的里面，你是不能缺少的，你那一份是不能缺少的。你不要看轻你自己，保罗对提摩太讲，你要不要叫人看轻你啊，不要以为你年轻人就看轻你啊，你不要以为这样子啊，因为神要将你放在哪里，你只是忠心顺服在哪里做，神就要将你，神要用你，神也要抬举你。今天假如厨房的弟兄姊妹们不在哪里啊做他们安排的工作，我看中午我们就没饭吃了。假如聚会完了以后没有一个被安排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清洁，我们下一周回来呢，这个地方这个地就很脏了，是不是？我们不必要找到那个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必须要一个认识，我们都是配搭的，我的那一份神给我了，我就忠心地去做。所以这个帐幕立起来以后，虽然有些地方不是普通人能进去的，那个至圣所不是普通人能进去的，那个至圣所是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去的，并且有带着血进去的，是不是？圣所也不是随便能进去的，外院好像是松一点，是不是？但是每样的配搭都是有神的安排的，都是有配搭的，但是你那一份是不能少的。正月初一，神吩咐摩西，这个帐幕要立起来。立起来不是给我们在外面看看的，你必须要进去的，你必须有限制啊，有什么都预备好的。讲立起来以后，神的百姓都在外面看。都在外面不进去，那你看最后神的荣光会不会充满这个帐幕里面？帐幕是有了，但没有敬拜，没有侍奉，没有配搭，神能够安息在里面吗？神不能够安息在里面。神既然不能安息，神的荣耀，神的喜悦会充满在会幕里面吗？不会。所以弟兄姊妹们，第二个正月初一就是要将我们马上带到侍奉的里面去，不能不侍奉啊。 假如我们不侍奉，我们不敬拜，我们不配搭，我们这个人虽然蒙恩得救，但是属灵的事情啊，我们是非常的幼稚啊，我们不够谨慎啊。所以盼望第二个正月初一给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有多一点的认识，我们也求主，主啊，你恩待我们，让我看见这个侍奉和这个敬拜那个你所喜欢的那个实际在哪里，这样子我们往前跨一步。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正月初一，历代志下二十九章，历代志下二十九章，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八节，历代志下二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请弟兄们念一节，姊妹们念一节，先请弟兄们念第一节，我们弟兄们念单数好吗？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九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封锁南门，驱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和献燔祭。有一件事情是神的百姓所不愿意看到的，无论是被掳，无论是怎么样落在仇敌的手里，就是抛来抛去。这里讲到啊，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我们知道神不愿意这样做，但是的确他们有承受他们得罪神背逆神犯罪的那个公义的审判，神将他们抛来抛去，抛来抛去就是没有家的感觉，抛来抛去就是不能够安息，抛来抛去就是要受仇敌的那个对待。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我们知道西西家的父亲叫亚哈斯，亚哈斯犯罪了，亚哈斯跟外邦连结了，亚哈斯甚至犯罪到一个地步，将耶和华殿的门都关了，自己不敬拜，也不让神的百姓敬拜。哎呀，这个落到这种的情形，真是太可怜了。感谢神，神还是纪念，神还是拣选，神还是使用他的儿子西西家做了这个更新的工作。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很年轻，二十五岁，是不是？啊，当我们看这个旧约的历史的时候，常常有两句话打到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某某人、某某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某某王，他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不离开他的恶道。但这里呢，有一个转机。第二节，西西家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是正的事，是对的事，是神的悦纳的事，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事。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侍奉啊，我们所谓的敬畏神啊，是完全可以讨神的喜悦的。有些时候呢，还落在我们的肉体的里面，很多时候还是照着我们的方法来侍奉神。所以西西家在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他要恢复这个殿，有他的功用嘛。我刚才讲这个会幕啊，你立起来以后你不让人进去的，你们都站在外面外观的，这个会幕这个殿就不能进他的功用啊。殿是为着来敬拜神，是为着来献祭的，为着神在我们当中跟他的百姓相会的。没有那个功用是什么原因呢？神的荣耀离开了。当你看以西结束的时候，神的荣耀慢慢一步一步离开那个本来是神显在那个地方以他为家的一个圣殿的地方，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离开，是因为他们的罪，是因为他们得罪神，是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离弃神，转念的背向他的居所，甚至封锁那个要进到殿里面去的那个廊门，不让人进去，自己不敬拜也不让人敬拜，自己喜欢犯罪也要鼓励别人犯罪。哎呀，你看可怜到这个地步啊！西西家是对谁说呢？是对利未人说的。什么是利未人？我们知道祭司大祭司都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利未这个支派就是代表所有侍奉神的人，所有能够进到神面前去的人，所有带起那个属灵服事的人。利未人啊，你们当听我说，你们要洁净自己啊，你们得罪神啊，你们用自己的方法侍奉神啊，你们在殿里面有偶像啊，你们的心里面也不洁净啊，难怪神要审判你们，神要将你们在全地上抛来抛去，神不能安息在里面。只要神不能安息，神的荣耀怎么能够在哪里呢？神不能安息，你们怎能安息呢？除非你们是在黑暗的里面，你们以为有这个殿虽然是犯罪的得罪神了，你们还能在哪里敬拜？你们还以为神只要殿的那个圣事的那个祭俗神就会悦纳？不会啊，弟兄姊妹们，利未人啊，你们当洁净你们自己，每一个的个人要洁净你们的自己，然后呢要在神的殿里面除去一切你们看得到的污秽。这个污秽啊，你们自己都看得到了，竟然有外邦的神像在哪里，竟然有偶像在哪里，你们不以为然，不以为是，这个是得罪神的，你们怎么能够黑暗到这个地步呢？肉体的侍奉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西西家在哪里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建筑， 十七节，从正月初一日接近起，初八日到耶路撒冷的殿廊，用八日的功夫接近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接近完的。正月初一，好像神要选那个日子啊，神要选那个日子，就给他们提醒，从这个日子开始，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新的开始啊，你们就有个转机，你们就有个恢复，好像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啊，是不是正月初一就应该这样子，正月初二、正月二十就不能做呢？当然不是啦。不过神要提醒他们，这个就是你们新的开始，你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呢，这个就给你们有恩典，有新的开始，有新的恢复。不然的话，你们仍然在那个黑暗里面，在那个神的审判里面，仍然在那个自己痛苦的里面。很多时候侍奉到一个地步，特别是利未人，特别是那些在神面前神呼召你比较前一点的，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在光里面来检讨。像大卫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人，他也要向神祷告，在诗篇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请你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神啊，你来鉴察，你来试验我，很多时候我自己我都看不清楚，我自己都不觉得，但是不因为我看不清楚，不因为我不觉得就没有了，的确是有的。引导我走永生的路道路，不然的话我怎么能够侍奉你呢？我怎么能够走永生的道路呢？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每一个新造的人，每一个被带到侍奉里面去的人，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要在神的光中来看我们的侍奉是否是讨神的喜悦，是否有些地方你需要马上向神悔改，我们的自己是否需要洁净，侍奉的地方是否需要洁净。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停留在那个可怜的光景里面，我们没有正月初一，我们没有恢复，我们不能继续往前去。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讲，你不要以为侍奉，侍奉是必然的，但你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必然的侍奉。神喜欢我们每个人都来侍奉他，但神要我们是照着他的心意，在圣洁里面来侍奉他。侍奉的人，侍奉的地方，侍奉的个人，侍奉的全体，都要在圣洁的里面。神是圣洁的，没有圣洁，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神啊。你需要亲近神，你必须在圣洁的里面。你怎么能够圣洁呢？你自己能吗？在旧约的里面，你这时候那个羔羊牛犊的献祭，你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罪的赦免，有一个恢复。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还是靠着羔羊的宝血，我们还是靠着基督的血。好，我们再下去，我们看第四个正月初一，这个在以西结书45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简单的讲，我点起来你们回去再查考一下，你们在神面前你们一定能够对着神的光照。 以西结书四十五章十八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正月初一日，你要取无产者的公牛犊，洁净圣所，祭司要取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殿的门柱上和坛灯台的四角上，并内院的门框上。正月初一日，你们要取无产者的公牛犊，洁净圣所。为什么要洁净圣所？因为已经是污秽了，因为已经是不能满足神的圣洁的要求了，所以需要洁净。用什么洁净？用无残者的公牛犊，用他的血来洁净。那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了，我们自己不能洁净自己的，公牛犊的血，无残者的公牛犊，就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个羔羊的救赎来讲的，是不是很清楚？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不能靠自己来洁净的，主耶稣的宝血有永远的功效。虽然我们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我们不能完全的每个人都一样的看法，或者要大同小异，但是你知道主耶稣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在蒙恩得救的事情上面没有我们行为的份儿，但是在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确要活出那个好行为，叫神的荣耀。在洁净的事情上面没有我们的份儿了。先知在这里讲要用公牛犊，并且是无产者的。我们思想一下，在这个地上，假如有一个人能够代替我们在神面前来完成这个救赎，除了耶稣以外，有哪一位能够这样做呢？有哪一个是完全的呢？有哪一个是无残值的呢？没有啊。所以神的话清楚告诉我们，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没有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不行的时候，不要灰心，你需要有信心。你要知道主耶稣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他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你必须依靠基督，你必须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去，来支取这个宝血的功效。撒旦要欺骗我们，你犯罪，你跌倒了，你离开神了，神永远不会再赦免你了，你就还做你的浪子吧，你就还做那个最终自落的人吧，不能这样子。我们还是仍然要靠着主的宝血，要靠着公牛犊的那个宝血，将这个门，将这个廊，将这个柱子洁净，叫我们可以记住在哪里经过来侍奉神。我们都会跌倒，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虽然我们被带到侍奉里面去，虽然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那个污秽，也看到那个殿的污秽，我们要洁净，要洁净我们的本分。但是呢，以西结这里是讲到圣所，这个圣所就指到我们更深的一步，我们的里面的更深的地方。就像大卫所讲的心思意念的地方，要靠着基督耶稣，要回到耶稣基督里面。你不能靠自己，你改不好。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有些福音朋友啊，他 他快要决志了，要接受主了，他然后跟我们讲有个担心，我不能受尽啊，我可以决志，我不能受尽，为什么？我怕我以后啊，我做得不好，我怕我以后我的行为呢不能满足神的要求，我还是不受尽，等我稍微有把握，我的行为改善了，我能够对得住神啊，我才受尽吧。弟兄姐妹们，你讲这个话好像是对，但实际上不对，是不是？不是靠行为啊，我们乃是靠基督。所以神的话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除了宝血是永远的功效，耶稣基督，我常常提起这句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和救赎，是不是？我们没有智慧，我们也常常落在不义的里面，我们自己不能救赎自己，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赎我们，我们不圣洁。我们佩戴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看耶稣基督，不是看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问题是我们懂不懂得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去汲取我们的主那个功效，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不要跌倒失败软弱的时候你不要落在那个地步，你也不要依靠别的来帮助你，要懂得有信心回到我们主的里面去。我们的主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我们主的宝座是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有宝血的功效在哪里，有神的赦免在哪里，我们可以得到领许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神的话够清楚了，所以正月初一日你要取无产子的公牛犊。你怎么取呢？就是要将它宰杀，要将它献祭，要它的血的。主耶稣神圣洁的羔羊已经为我们成功了那个救赎。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四个正月初一都有它的属灵的要求，都有它属灵的意义，都给我们有属灵的那个恢复。巴不得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就看清楚了，我是谁，我该做什么，我应该常常回到谁哪里去，我应该为着我的侍奉，我应该在神面前怎么去寻找方丈。愿主恩待我们。我的话就停在这里，因为时间也够了。我们在我祷告以前，我们唱一首诗歌，647首。主啊，我们从心的深处要向你发出感谢和赞美。主啊，因为你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你一次为我们献上你的自己，就为我们成就永远得救的根源。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不愿意软弱，我们不愿意跌倒，但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就让我们跌倒，不成为我们的瞻眼。主啊，我们求你常常吸引我们，常常有信心来到你的里面，来支取宝血的功效，让我们借着我们的侍奉，借着我们在你面前靠着你的恩典追求圣洁，让我们的侍奉能讨你的喜欢，能够更多的与你亲近，能够更深的认识你自己。主啊，求你像诗歌所唱的 复兴你的工作，在你儿女当中复兴你的工作。主啊，你的救恩不是将我们带到一个蒙恩得救的地步就停了，你还要我们更进到你的里面去，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有更讨你的喜欢，对永远有更大更深的盼望。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懂得活在你的面前，懂得支取你的救恩。谢谢主。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的心要向你敬拜，向你服服。主啊，正当我们向你服服的时候，求你施显彰显你的能手，让我们都能够给你记着，成为合乎你用的器皿，荣耀你的自己。主啊，你将你的祝福照着你的应许赐给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